二十八页倒数第三行最下面，谁未细心，原怒出席，不作加刑，随喜而行。后面这四个字，随喜而行，随着喜啊，他不管他去哪里啊，那就跟着他，就我们的专注力啊，注意力跟着他，这个叫做随。然后呢，念习入出时啊，各远至何所？这个里面有一个特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刚刚讲说，我们跟着习，他进来也好，出去也好，这个时候呢，还要有一个观察，就是要观察他进来的时候或者出去啊，到底到了哪里，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以身体来讲啊，我们看他底下解释。为念习入，为行片身，为行一分。啊，这个时候要有一个念，就是去观察它，知道这个习进来，它是到我们前身去的呢，还是到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分？随彼习入行，随彼习入，然后呢，行至喉、心、脐、髋、脾经等，乃至脚趾。脚趾念横随足，这个是它的特色。但是其实我们练习一下就知道，我们根本搞不清楚到底习跑到哪里去了。你要知道习跑到哪里去的，这个你要前面那个阶段做到了，否则我们并不知道。顶多你就呼吸进来大概到肺部就没了，顶多到了这个我们叫做横膈膜，这个什么腹部，顶多都到这样的。如果习真能够进入我们身体那么多，那你的观察力很细微，你才观察得到。那习到底有没有进来到这些地方呢？你要是观察不到也不知道有没有，要一直到你的观察力这么细微，你才知道到底有没有。那根据这里讲，当然是有，但是平常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到那么细微的。就我刚才讲，你顶多跟到我们的肺部这里吧，或者顶多到腹部吧，差不多就这样子，就还你还能跟得到，再下去就跟不到，你这个注意的这个念啊，没办法跟着它，顶多都跟到这个范围。但是也没关系，这里并不要求跟到很远或者很细微，这个不是它的重点。重点只要你跟着他就好了，因为这个习道理他进入我们身体到哪，这是他自然的，你也不能控制他。你自己的心自然很细微很宁静，他自然的就会进入比较普遍，这是自然的，这是自然的一个相互因果的。你的念只是跟着他而已啊，所以他如果没有到达那里也无所谓，这只是说你的心也还没那么细，没那么近而已啊，只是这样而已，这个不是重点哈。重点是你跟着他出去是这样子啊，进来是这样，都跟着他。所以呢，刚刚是进来的状况，重点是念横随足。因为这个时候它是你的所缘境，这个出入息啊，进来啊，不管他进来到哪里，这个是你的所缘境，你要跟着他。再来呢，若念习出离身，如果你跟着这个习出去一样，你观察这个习出去到多远，离开你的身体到多远的距离，那这里的意思是很有长有短了，一节一旬，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有多长，一节，总之古时候他们印度的这个量的这种单位，随所自方，念横随足，这个才是重点。不管他到底出去到多远，你就跟着他就对了。这样子你们做做看啊，他进来我们就跟着他，出去我们就跟着他，每一个怒出息你都这样做啊。这里呢，并没有说你只跟其中一种，都要跟，是这样的。好，那这个就是谁？但是现在有一个讨论啊，这个二十九页的。第三行，有于师说，习出即远，乃至风轮或 费这个念兰是不是费兰婆啊？有人这样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是不对的啊。那么释迦菩萨对他的一个反驳：此不因理，此念真实作意具故。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就是有人这么说，我们骑出去呀、啊，可以出去到很远很远很远，到多远呢？峰轮。什么叫峰轮？就是我们的这个好像是三千大天还是就是这个世界吧？这个世界下面是有，就是风大这个东西来支持它的。那个费兰婆是什么东西呢？我记得是指那个什么须弥山，须弥山什么四大洲中间那个峰就对了。啊、这个太夸张了，啊、哦，当然不可能，我们哪有可能去观这个喜到那么远呢、啊？这是不可能的。那已经变成是用观想了一样的啊。总之，那这个不重要。到此为止，这个就是水。根据这上面讲的水，好像看不出有什么特色。你们觉不觉得看不出有什么特色？但是这个其实呢，也是很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在数的后面呢、啊，在指的前面。其实这个做得到的话呢，你的心念很宁静，没有妄想杂念，唯一只有这个所缘境。那另外呢，其实这个出怒喜有个特色，什么特色呢？你的心越来越宁静了、啊，出怒喜会变成好像有，好像没有。本来还蛮清楚的，本来这个你数的时候出怒喜还蛮清楚的，越来越宁静了、啊。这个出怒喜变得越来越微细，你要跟着它很不好跟，因为它变得很微细，很不明显，好像甚至没有了。如果你能跟着它，这证明你的心细，而且你的专注力比前面还要更有力量，你才做得到随这个程度。表面上这没什么，好像刚才没什么特色，其实这个就是它的特色，能做到随。你已经没有什么妄想杂念，你有妄想杂念的话，你根本跟不到它，洗一下进来跑到哪里根本跟不到，出去也是一样。要能做到这个，一定是你没有妄想杂念，专注在这个洗上面，而且呢可以专注很久，不是说只专注几分钟，很久很久。甚至有一种感觉，我再补充说明，有一种感觉，你的心跟这个洗怎么样呢？这两个好像分不开，你的专注力跟你的心跟这个喜还能分不开，这个就是水分不开。就刚刚讲喜出去了，你的专注力跟着它就出去了，进来你就跟着它进来了，这样的时间一久，你觉得你的心就跟喜是分不开的，这个就是水。所以它比前面还要更细微、更深入、更宁静、更殊胜。否则的话，那有什么可以放在手的后面，放在纸的前面呢？啊，但是即便是这样呢，你还心还是不能定，毕竟出怒喜还是有出入，还是有扰动，啊，就是这样子。那你必须进入第三字，我们看29页1、2、3第四行，纸呢为细念围在鼻端。或在眉间，乃至足趾，随所乐处安止其心。好，这个趾就跟我们讲的四禅波罗蜜一样。这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心念哈、专注力放在几乎是你任何你愿意的地方都可以，但是主要的就是在鼻端，或者在眉间，眉间是两眉中间。两个眉毛的中间，或者脚的指头，啊，随所乐处安止其心。随所乐处就刚讲，几乎是任何地方都可以，不过主要是在这几个比较主要跟明显的。你也不要安住在很不明显，比方说你要安住在你背后，这个就很奇怪了，这个不明显，不容易。主要在鼻端。眉间，那我们记得四禅波罗蜜就是这么说的，记不记得？身体上有四个地方，一个是头顶， 顶门，一个是头发黑白交界的地方，一个就是这里，这样就三个了，就是这个胸部以上就三个了，这个头顶门这里这里这里，再来就是脐下，肚脐下面，身体上有这四个位置，没有讲眉间，眉间这是不进观的，最后在眉间，释迦牟尼没有讲眉间，他讲鼻端，也没有讲脚趾头，因为这里已经不一样，这个后面这个稍稍不同。好，这个是安住的地方，但是我们注意看哈，安住其心啊，随所乐处安止其心。接下来有一件事情，观习住身如诸中旅，这点很特别，这个习进来我们身体啊，好像就不动了，安住不动，就好像什么呢，就像我这个这个诸中旅，就是这个，就一串一串念珠里面那中间那条线，这叫诸中旅，那个习进入我们身体里头，竟然就像这样一个连续的一条线，然后呢观察它是冷是暖是损是意，这个就是指你们这样看得出来什么特色吗？那样好，我们专注的点是专注在刚刚讲鼻端眉间或者脚趾头，或者你愿意的地方，同时你观一下这个习，这个习进来之后就不动了，好像就不动了，就这样。其实它也可以动，但是就是连绵不断，如珠中旅啊，或者楼，就是连绵不断。那这时候可以进一步去觉知它是人的，是软的，还是损是意？损意是什么意思啊？损是，那么字面上是说，应该是说它的长短吧。或者是说它对于身体的作用是损或者益，这个不太好了解，这个可能要看一下注解，看有没有说明损跟益。但是这个是习，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习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状况跟作用。如果是损，也可以理解为有点像我们以前讲的味道地定的这个身清安乐跟心清安乐，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因为身心安乐就是来自于这个风大转化为细微的，然后跟我们身体原来的组织有碰触，所以有那个热的触觉，是这样子。好，那到底这样说，这个止到底有什么特色呢？这时候的止呢，心要专注而且不动了，就以专注的那个地方为所缘，这个是要怒定，这是可以怒定的才叫止啊，是可以弄定的。那可能你这样看好像看不出来，看不太出来啊，因为已经经过了熟跟水，心念非常宁静非常专注，这时候的不要管习了，不要管出怒习，不要跟着出怒习，这个是它跟水的不同，水还要跟着出怒习出入，现在不要管出怒习，也不跟着它，就把心念专注在你要专注的点，鼻段也好，眉间也好，就以这个为你的专注的地方，然后就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怒定，随所乐处安止其心，是这个意思的。好，那这里没讲细微，你们可以再看六妙门或者是智者大师的其他著作。好，那底下是转为观，所以刚刚讲说他这个止还有点观，就是观察这个习住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状况，还有这个部分的。所以到底他的在止的时候怒定啊，他的所缘到底是习呢，还是专注的地方，这个值得进一步去思考。再来观，第四个观哈，未观察此习风已，兼观习聚大种，还有照射及点点点点点点点，所以这个观呢、啊，跟前面就很大不一样，但是它要有止作为它的基础，是这样的啊。那就观察的对象还是这个习， 同时还要观这个席它的基本单位，就是风大，跟它在一起的这些地水火风这些大种，还有大种所造的色，当然这是指那个色法，精微的色法。还没完，还要再观衣色住及衣色住心及心所，就是我们的心跟心所法的活动是依赖这个色法才安住的，是这个意思。然后还要具观无蕴，色受想行识作为观察的对象。这个时候呢，这个是观了哈，其实它跟下面有密切关系的，是这样。所以到了观呢，又把这个出怒习拿来做观，但是其实这个出怒习这个时候不是重点。到了观哈，出怒习虽然是我们直接观察的对象，可是真正来讲的重点不在这个出怒习。那么观哦，重点虽然出怒习是我们直接观的对象，可是真正重点不在出怒习本身，是观察出怒习观所关联的东西。比方说刚才这里讲四大种所造的这个精微的色法，以及心跟心说法，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不是那个出怒习。出怒习是个媒介而已。那我以前也有补充过哦，如果坐禅三昧经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观跟转哈，它有一句话很重要。当我们心能够，刚刚讲心跟喜几乎密切相连啊，心能安住，那么我们去观出怒喜的时候啊，有一句话叫做转观无常，转观无常。虽然我们还是观出怒喜，不过呢是在出怒喜上面去观无常这个特性，这个叫做转观无常。否则的话，如果只是观出怒喜，这个没有什么用处。这个是阿那般那念里面，如果只是观出怒喜，这没有什么用处。出怒喜本身就是生灭变化，生灭变化嘛，进来出去，生灭变化，就这样而已啊。这个并不能够真正达到我们要的目的，就是要断烦恼，要破除烦恼，要体悟无常，体悟这个无我空，是这样的。所以坐禅三昧那句话很重要，在出怒习上面也是观，但是呢转观无常，这个无常也不能离开出怒习，否则你也不容易空洞的单独去观无常。举个例子来讲啊，比方说以前我们在美国呢，有时候我早上我们做完早课，也做完吃完早斋，我很喜欢坐在，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是美国房子，所以有泳池。早上的太阳哦很强，就照到那个水池上面，然后水池上面就像这个颜色，蓝颜色的，它表面上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有水汽。太阳一照之后，整个水面上都有水汽，很细微的，一颗一颗的，就从水面上飘，慢慢飘上来。我最喜欢坐在那前面就看这个。就看这个东西，然后一样的，就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你不容易空洞的去观无常，你不容易空洞去观这个生灭变化，刹那生灭，你要靠个媒介。我就喜欢用这个水汽、水珠子，它而且它飘渺不定，它不是固定就这样的，它有时候会飘动的，有时候有点风，它会飘动的，还会变化，就像天上云一样会变化的，还说真的还蛮好看的。就这样子，这个时候的喜的作用还是一样子，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观，它本身也不是目的，是要下面这个转跟进。我们看第五转啊，为移转缘习风觉。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操作，移转就是转动或者移开，把原来我们在出怒习上面还有风大四大种这些的专注的念头，跟我们去观的这个觉照的这个心，现在要把它移开来，移到哪里去？安置 厚厚胜善根中，乃至世间第一法位。这个我们这样看也看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后面会提到这个软底等四第一法这四种善根了、啊。那实际上是这样子，这个阿那巴那念以后，接下来就是四念住，四念住里面最后就是法念住。那么那个软底等四第一法这个善根呢，就是靠这个法念住修四念住，主要是后面的法念住。点点点点，说其实是这个意思的，就是把我们刚刚啊，我们在观的时候是注意力是放在出怒息，那个息就风大四大种，还有呢他所造的色一直点点点点，现在要把这个注意力这个觉照转到后来的这个这些善根上面的。可是实际上这个就是四念住软底等四第一法，那四个善根哈、哦，那个是它的阶位的名称，它实质内涵还是四念住，特别是法念住，观这个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的就是我们转移，要转移到刚刚我讲的这个坐禅三昧经讲的转观无常，你的注意力呢，你的观察跟你的觉照力的内涵现在要转为这种内涵，是这样的，所以偏重在这个部分。但是刚刚讲那个出怒息这个风大，现在不要管它了就对了，不用管它的。但是呢，因为它是按那般那念啊，多多少少还是有带有一点靠着它，靠着出怒息，出怒息还是有的，不过整个重点是转到四念住里面的这个法念住，就是观，刚刚讲了观这个苦圣地底下的四个特性四个形象，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样子你才能够进入这个软顶等四地方。一开始呢，软跟顶还是可以完全的修四念住身受心法都可以，这个我们看后面就知道、哦、总之就是转移到这个部分，简单讲也是从阿那般那念啊转到四念住去，也可以这么说的。因为要四念住才能够再进一步提升到他后面这个第六个境啊，那就可以到达四第一法，到四第一法呢都还是凡夫，还不是圣人，不过很接近了，很接近。那么如果再跨一步到第六个境，清净的境，未生进入见道等，当然就是从见道算起，乃至修道乃至无学道，这个都算境。这样，所以这样讲的阿那般那念可以得解脱，可以得见道位，可以甚至修道位乃至无学道，这个境可以包括很多。那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也就是六妙门这样子。OK， 但是后面这个观转境啊，已经慢慢离开了原来以出怒息为所缘，慢慢离开，加上了观，也就是慧智慧这个慧，这个阿那般那念也还体性也还是慧，也还是念住，这我们前面已经有说的。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慧的力量就偏重那个部分，前面还有点只是念住，就是念呢安住在出怒息，那个都属于禅定的性质，虽然还没有怒禅定，但是禅定的性质，后面这三个才发挥了它的慧的这个作用跟性质。所以六妙门也是分两个阶段呢、啊，属随止，然后呢观环境。属水止那还偏重在定或者是止。好，那这里讲的就是这么样子，其实它内容很丰富很丰富，但是这里讲的其实蛮简略的。好，那刚刚那个静还没进一步解释、哦、那四第一法这个状况呢，再往前进一步仍然是观苦圣地底下的四个形象，甚至已到了四第一法它怎么样呢， 他只观一个形象，苦圣地里面四个他只选一个，只观，而且四第一法只保他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刹那，四第一法只有一刹那那么短，他立刻就进入见到，而且这中间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他，这个时候是无间，没有间隔。我们看下面就会说到啊，当他进入见道的时候呢，仍然是维持观苦圣地底下一个形象，以这个形象就破除了我们用唯识学来讲，破除了分别我执。那当时就是得了这个苦法智忍，就是这样情形。苦法智忍，苦法智忍呢又无间，也是没有间隔，会得苦法智。这个时候呢，那就是整个这个是很特别，我们就是都有说，这个叫做十六心见道。十六心见道就是苦圣地一样，这个一个形象，然后第二个形象，第三苦圣地有四个形象，总共四圣地有十六个形象。不只是这样子啊，其实还要更多。刚刚是观欲界的苦圣地，然后他还要观色界跟无色界的苦圣地，所以呢，16×2=32，是这样的。这个叫做下界的十六形象，上界也有十六形象，合起来就是32个，通通都要完整的观，但是时间其实都很短，都是一刹那一刹那的，很短。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四圣地欲界的色界无色界都观，他之所以这么可以这么快，是因为前面花了不少多少功夫，这个软底的四第一法都在观这个四圣地啊，四念住到了后面这个法念住总相念住都在观四圣地啊，那个时间可能很长很长的。这个时候是已经等于是水到渠成，水到渠成，一下子就 OK 了，见到位就是这样情形。好，现在我们有一个不同说法啊。29页倒数第二行，有于师说念住为初，金刚预定为后，这样叫做转，静至等才叫做静。那一样，释迦牟尼佛保留这个说法，也没有说那不对。那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范围就是这个六妙法门呐、啊。这六个阶段它的范围很大，大到多大呢？最开始是修四念住，那么中间第五个就是金刚预定为后啊，这个叫做转，就是说它这个属随止观转，从四念住算起，是这样的。然后到哪？金刚预定，金刚预定呢也是就是其实这是得阿罗汉的那一种定，这个叫金刚预定，这个是比喻，正如金刚那么坚固不会被破坏的定。然后靠金刚预定呢，他要断除所有的烦恼很容易，最快最后就靠这个。然后他获得的智慧就是静智等，在这个据说人有讲，他们获得十种智，静智也是其中一个。静智什么意思？就是断除烦恼，把烦恼通通断尽的，这个叫静，穷尽的意思。然后也有他的等于说，刚我们常常讲的阿罗汉门，他的身就是他不再投身，就是把身都也穷尽了。他这一生是最后一生。这也有那个净的意思。那获得这一种智慧有十个名称，有十个不同名称啊，等等点点。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保留这个说法，也没有说他不对，也没有说他对，就保留这个说法。好，那以上就是阿那般那念的基本的本身的特色跟他修行的过程。接下去再进一步再说，再讨论一下它一些相关的。 好，再来为设六相，故说颂言。那这六相是一样是前面那个，现在只是再重复说一遍。那这个是30页第一行，慈禧念因之有六种异象，为属随止观转进相差别，这六个就是它的相，而且是不同的相，是这样子的。这个只是重复的再说一遍，用这个颂，这个颂文并不是俱舍论本身主要的颂文，所以不用编号。俱舍论里面会引用几个像这样的颂文，这个都不用编号，真正编号的才是它真正主要的颂文。好，再来，习相差别云何因之？就是初怒习这一个法门呐、啊，这个法门它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有关的项目的不同，那用第十四颂来回答他。颂曰：怒初习随身，一二差别转，禽属非直受，等流非下缘。是这样的，我们看论文就一项项来解释。论曰：随身身地，习彼地色，以习是身一分色故。这我们解释一下，先看后面啊、哦，习初怒习啊是身体的一部分，它属于身体的一部分，虽然好像不是身体本身，这个习进来啊出去啊好像不是身体的固定的一部分，但是它是属于它一部分所摄，是这样的。因为这样，所以呢这个阿那般那念这个法门随身身地，随着有情的获得了果报的这个身体所生的那个地，不，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过有五个地，有五个地可以的，还有刚刚讲那个就是人欲界里面的身体，人道的或天道的，然后除掉北俱卢洲，那另外三个州，另外那个三个州一样也有那个，他们也是属于欲界的啊，或者是人道跟天道，那都有身体，随着这个身体所生的这个地，那这个初怒习呢就属于那个地，是这个意思。比方说他生在欲界，那这个初怒习就属于欲界的初怒习，是这样的。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投身到色界的是没有初怒习的，是这样的。他们那因为这个地，刚刚讲那个地属于有五个地啊，这样子。好，再来，那这个就是怒初习随身，随着身体，其实很简单，要有这个身才能够有初怒习，是这样的。此怒初习转后，依身心差别，是这样的。那现在要讲怎么样会有初习跟怒习这样的活动，所以说此怒初习转，这个转就是升起跟活动都叫做转。它呢依身心差别，这个差别其实不是讲差别，是身心的活动这一种特性才能够有初怒习。比方说呢，如果身啊，我们再看啊、哦，再看那个接下来说一啊、哦，身无色界及劫，这个念喇还是次，劫次喃等，还有呢，病若无心定及第四定等，此习与彼皆不转故。这个初怒习啊，有什么时候它是没有的，不会产生初怒习，也不会有它的活动。升到无色界去，投升到无色界去。还有呢，这个劫那喃，劫那喃是 胎生众生进入妈妈的身体里面，那个胚胎的一个阶段，到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啊，是没有出陋习，要过那个阶段才慢慢有出陋习。那耶斯利顿有讲，我们这个胚胎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名称，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还有怒的无心定，也就是无想定跟灭尽定，这个叫无心定。还有第四禅是这样的。那前面那个身是头身，这个怒是指我们修行人，也就是欲界众生的修行人，如果怒了这种定。那我刚刚讲说这个色界是投身到色界的众生也没有，这样看是有的，这里说这个意思是有，要升到无色界才没有，这样看是有的。好，那这里有个解释，为什么是这个情形呢？这个是倒数第四行，为要身中有诸孔隙，怒出席地，还有心正现前，习于耳十方的转故，要有出怒习的升起跟活动，还有一些条件，就是这个有情的这个身体里面要有孔隙，就像我们要有这个毛细孔啊，还有要有里面要有些空隙啊，出怒习才能够进去跟出来啊，是这样的。那么怒出习地，还有呢，他的心要正现前，要有出怒习也必须要有心。简单讲就是第六意识。俱舍论并没有建立第七识跟第八识啊，所以主要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要活动，这个叫正现前，它要有活动。如果第六识不活动啊，也不能有出怒习，是这样的。那么根据这几个标准去判断，是这样。还有呢，所以说怒的无心定啊，无想定、灭尽定，他们没有第六意识的活动，所以也不会有出陋习。那第四禅也是一样，第四禅也是没有出陋习，因为也没有心识活动，几乎是没有啊，因为他这个时候心是很细微细微的啊，就这样子。那底下是说初定的，倒数第三行，初第四定等啊。这个应该是包括灭尽定啊，包括无想定就对了、哦、就是出离开这种定的状况、哦、那他的出入习是先出来先入，必须先入，因为他之前是没有出入习的，他要出定的那一刹那他开始要有出入习，那要先有怒习，不然他没有办法出习，就是先要吸进来，要先吸进来这一口气。还有呢，刚刚生的时候，以我们那个胎生众生来看，那个小 baby 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第一口气要吸进来，否则他没有氧气，没有出怒息。好，倒过来，怒地是定等，还有呢，后死时习最后出。要怒第四禅定哈，他最后那一口气，那个气就是出去的，就不再进来了，是这个意思。他最后那个出怒息是最后就是出，还有死的思维是一样。以我们胎就是欲界众生胎生众生来看，死的时候最后一口气出去的，就不再吸进来了。这个时候就是死的时候，死的时候是这样的，吸最后是出去。还有呢，习有情属色，这个是颂文讲的情属习呀、啊，还是要有情的众生才能有习，所以它是属于有情众生的这种类别里面的，包括在里面。然后他解释有情的身分，我们刚才讲过是它的部分，是有情的身体的一部分，是这样的。所以必须是有情的众生才有出怒习，还有非有执受与根相离故，这个要解释一下。什么叫非有执受呢？举例子来讲，如果我们用唯识学来说，阿赖耶识啊， 它会直受我们的根身，我们身体啊，它会直受。那出入席呢，不属于被直受的范围，非有直受。为什么？因为它跟根是分离开来的，跟我们这个身体的根，不管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它这个出入席不属于，不跟他们在一起，是分离开来的。那个有直受的呢，所直受的就是眼耳鼻舌身还有意根，这个是被直受的，有直受的出入席就是不属于这一种，所以说是非直受。这个也很特别，因为它跟这个根啊是分离开来的，还有它的性质，善恶性或者各方面性质啊，它是等流性，是等流性。为什么呢？因为是同类因所生，还有呢，非所长养。非所长养，这个是长养的，这个就是异手。异手，比方说我们身体啊，它有解释，生增长时啊，比损减故。这个很特别哦，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身体啊，越来越老化，越来越成熟，或者越来越老化，结果这个出入席呢，相反的，越来越减损。好像胎儿的出入席是比较充分，或者到我们最就是我们发育最成熟的时候，出入席是最强盛。但是呢，慢慢的，它反而越来越减少。这个叫做非所长养，是这样的。另外就是刚讲同类因，出入席本身呢，它的性质，不管它是善恶性或者是其他性质的，都是它的等流的那个种子或等流的习气、等流的因，所以它是同类，这是相互的，同类的，所以是等流，就是说它不会变化。以这个性质来说，或者善恶性质，或者那个，其实出入席的因到底是什么因呢？我们不太清楚。心是它的一个原因，心要活动才有出入席。真正来讲，它还是四大，出入席是属于风大，真正来讲，它还是属于四大所生的色法。出入席是色法，是四大种所造的色法。但是呢，它有一点很特别，也可以被叫做心所生的色法。在南传的论点有这么说，出入席属于心所生的色法。当然这个生不是直接生的，是这样，但是因为要有心才能有出入席，没有心就没有出入席。那这个色法很特别，就刚讲心所生的色法，那同类因所生，然后它非所长养，就会刚讲它不是我们的营养，或不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去使得生出入席。这个非所长养有两种可能，是出入席去长养我们的寿命或者身体，或者滋养我们的生命，或者倒过来，这有可能有两种。非异熟生，为什么说非异熟生呢？因为断以后时更相续。出入席呢，我们比方说我们刚讲诺的这些定啊，出入席就没有了，但是后来可以再相续，所以它不属于异熟，不是异熟所生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些就我们留到下一次好了。那我们就把30页算是讲完了。